王凤仪家言录有声书上集，道德网站提供，东方阳溪公送。前言：王凤仪老善人，生于1864年，卒于1937年，是位农村长工，未曾读书，因笃行忠孝，自成而名。年35，往旧友人杨柏，行至中途，黑夜见白日，明道。38岁，复逝世，守墓至百日，大彻大悟，发明性理疗病法，讲病化事，普度群伦。王善人讲道，语似离俗，而意境深远，均由自性中所流露，不拘经教，权宜说法，活泼自然，不仅足以为圭臬，且为惊天伟地之大经大法。其要旨在教人尽忠孝之道，而化性立命，实行去习性、化秉性、圆满天性，止宿命、了阴命、掌天命。王善人常说，人是什么性，就有什么命。木性人招难，火性人受苦，土性人受累，金性人受贫，水性人受气。又说，身界人主贱，心界人主贫，意界人主富，智界人主贵。说明人生的富贵贫贱、痞态苦乐，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欲窥全报，就请收听本书。第一节：善恶。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做事合乎道理就是善，背乎道理就是恶。把事做好就是善，把事做坏就是恶。存心恭就是善，存心思就是恶。世上有三大恶人，盗贼不算在内，讲道不行道，知过不改过，是第一等恶人。吃点亏心里就难过，占点便宜心里就高兴，是第二等恶人。非分的是知道不可得而念念不忘，非法的是知道不可做却偷偷的去做，是第三等恶人。此外，有人夸奖心里就高兴，受人批评心里就不快，都是不善的人。占便宜就乐，吃亏就生气，都不是好人。某人跟我学道，也算是个善人，他存的粮多，天旱粮涨价他就乐了，下雨粮价落他就愁了，哪有一点善心呢？要想当好人非常容易，你看别人做的事良心上过不去，自己不那样做就是了。把自己修治好，天下就好了，因为我好了，走到哪儿就好到哪儿。一个人便是一个世界，我好了就是好了一个世界，佛成了就成了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耶稣成了就成了个天国。今人都等世界好了再去当好人，岂不知真到世界好的时候，你再想好也来不及了。第二节：学圣。人念古人书，要学古人才对，现在的人光念不学，把书都念成书了，圣人要把书收回去，不叫人念了。你若立志学古人，将来世人就得念你，给后人做个榜样，到了大同世界，人人都跟你学，那就是念你。念书学道贵乎实行，身子要低，志向要大，和古人接茬，你也就是古人。人只知念书要多要熟，不知照书去实行，这厢看熟了地图，知道各地的方位，没能亲临其境，又怎能看见真风景呢？又像念熟了菜谱，没有实际吃过，又哪能尝到真滋味呢？今人念了许多书，知道很多古人，可是一味也没有看上，一味也没有合心意，所以一味也没有去学，那就是看起自己了，可自己又常耍脾气，不知足，这又是自己看不起自己，我看也太愚了。我从小没念过书，也不识字，听说哪位古人好，我就学哪位古人，若见今人好，我就不离开他，看他怎么行。多知一个人，就多知一条路。我初学杨角哀舍命全交去救杨柏，次学杨一守坟，给我爹守坟3年。我做一宗室，就学一位古人，那古人的灵就来助我，这就是我的学而时习之，正和圣人的道相合。可惜世人信不真，不肯去学，遇见好人也不注意，那是空学没习。念书不如念人，念人不如念我，念我不如念天， 古时念书每人一本，会念不会用，书是书，人是人，那是一本散为万书。现在我们不用书，光讲道，叫做念我，念明白了再去实行，这是万书仍归一本，一是天道，这是念天。念书不如念人，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字，把一家当作一句，把一村当作一章，把一县当作一本，把一省当作一部。一个字有许多讲，一个人也有许多事，这就叫念人。有一位前清考中的秀才对我说，古人说书内有黄金，我已中秀才还是受穷，古人把我骗了。我说，你读了很多书，实行了几句呢？你若不照书行，不是古人骗了你，是你把古人骗了。有人问，我早年读书不敢惜圣惜贤，今日学道又不敢学佛学仙，听善人说立地可以成佛，不知我能不能成。我告诉他，念书的人叫圣人给吓住了，不敢去学，学道的人被佛给吓住了，不敢迈步。古时的圣贤仙佛都是人成的，你也是人，要能学他也就是他，有什么可疑的呢？圣人所以为圣人，就是劝人学道，我们要想学圣人，劝人就是了，有什么难呢？古时圣人是教书成的道，现今的教师也是教书，为什么没成呢？圣人教人学道，不管有钱没有钱，是以教人为主，现今的教员只知赚钱，不管人成不成。我说圣人凡人的区别就在这一点，我们认识一个人也不过认识他面貌的大概，就知道他是谁，又哪能把他的肢体毛发处处辨认清楚呢？明道也是这样，读书也是这样，能把大学头一章念明白，一切人道就都知道了，把中庸的头一章念明白，天道就都明白了，成神成佛，为圣为贤都用不了。可惜人都是误广而荒啊。孔子老年和群弟子言志，他愿老安少怀，光说没有做到，我立了许多安老院和怀少园，是替孔子还了大愿。孔子传道，光只教男子，没教女子，我办女学是补孔子的漏。第三节，学佛，存佛心，说佛话，行佛事，当体成真，就是佛了。当今学佛的人，大都从欲民明德于天下上去用力，不知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上入手，所以不能成佛。人都不知顾名思义，不知我佛就是我自己，偏向外求，越求越远。所以古人说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现今的人都被大帽子扣住了，学佛的人便以为佛是独一无二的，谁也不能学，若有人说要学佛，就以为狂妄，认为是辱慢佛，其实这样的人是把佛看小了。如果人人行佛道，人人是佛，那该有多么好。佛是愿意人人都能够成佛，不是自己成佛就完了。佛的心里不但愿意人人都能成佛，而且愿意能比佛更高几等，人也必须把人教得比自己高，才算对得起人。普通人以为别人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，所以不注意，不知人就是我，我就是人，人我本是一体，把人我一体做到了才是佛界人。人说佛国里一人有饭吃，大家都有饭吃，一人有物用，大家都有物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我的分别，所以没有人我的分别才是佛国人。学好是学好，学道是学道，分不清可不行。某人开口就是佛，我专讲我，佛是人的榜样，照佛说的去做才能成佛。天天讲佛，日日说佛，显示自己知道的多，那是学好，不是学道，像开个谎花，不能结果。人都念已成的佛，我念未成的佛，使他成佛才是真念佛。谁是未成的佛呢？世上人都是，我劝他进人道，就是念他成佛了，岂不知佛不是空念成的，是由争贪里漏下来的。我不争贪，也劝人不争不贪，众人还不信，真招笑。佛是人成的，今天不求人道，先求佛道，真是舍近求远。我是从扛活上得的道，人都轻视我。有一年，某人是向我说禅机语， 芥子能藏须弥山。我说是我。他说请解释。我说我这个人活在世上真像一粒芥子那么渺小，可是我的心里藏着佛国、天堂、苦海、地狱四个大世界，不正是说我吗？八德是八个门，都能进入佛国，不过人应当从哪个门进就有哪个门进，这就是素位而行的意思。我是由忠孝两个门进来的，给人放牛扛活全部抱定一个忠字，对老人抱定一个孝字，这是我敢自信的。人不得道是由于性心身未能合一，身子做事心里想别的，是心和身不合一，遇着逆境受不了，生气上火，是性和心不合一，必须三合一才能够得到。要想成佛还得四大戒合一，今人只用心念佛，身口与佛相违，怎能成佛呢？我早年劝世不敢带书，怕人问我是什么教，我遇着什么教就是什么教。那年我到朝阳基督教会，有人问我是什么教，我说没教，他把我好损说，你没教还没父母教吗？其实理是一个，人若不真也难成道。第四节，天道。人做事要先听听天的口气，众人赞成的就合天心，众人反对的便违天意，谁说天不会说话？做事不可亏人，亏人就是亏天，做事不可欺人，欺人就是欺天，做事不可疑人，疑人就是疑天，你不信天，天就不保佑你。想见天心，先看众人的心，想闻天言，先听众人的话，想知天意，先查众人的意，众人就是天，所以说话要凭天理，做事要顺人心。人若抱屈就是怨人，人若徇私就是违天，人若养性就是世天，这叫天人一致。小人做事好欺天，因为他背着人，唯恐人知，终归瞒不了人，这就是瞒不了天，欺不了心就是欺不了地。如果有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打他自己的爹妈，并没有打别人的爹妈，可是人都恨他，这正是天恨他。再如有一孝子孝顺自己的爹妈，并没有孝顺别人的爹妈，可是人全敬他，这是天敬他。骂人的人，打人的人，众人必定不愿意他，被骂的人，被打的人，众人一定可怜他，这正是天心发见处。人和天是通着的，合乎人道就合天道，顺天天就应，逆天就降灾。若以为天道不可靠，是不知天，以天命为主的是对天算账。人若信天，天绝不负人，若是信不着人，就是信不着天，你不信人，人也不信你。我的道就是众人的道，信着众人就是信着天了。人要能对天办事，对天说话，对天算账，照天理去行事，才合天道。你要学好，众人就要管你，不是众人管你，是天管你。学道的人要注意，天要管你，你可不要生气呀。人得天道才能享天福，天道虽远，知天很难，可是缩回来，知性是最近的路。性中有天，命就是人，知人知性就知天，何必远求呢？人为什么要研究天呢？因为与天道不合，离开天了，不是任性就是怨人，所以才招灾长病。道生天地，天地生人，人得天地的灵，是天地的代表。天不说话，人能说话，地不能做，人能创造。我说天地就是我，也就是道，万物都是我的，也不是我的。人和天地一般大，要能以天地为心，就和天地是一体，才能和天地相通。所谓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人被物欲所蔽，才以为天地不通，所以祸来了不知道，得来了吓一跳。性是天的道，诚是天的心，尽性就是是天，尽一分性就知一分天，成一分意就知一分心，就长一分天理，就除一分人欲，尽性尽到极点，就和天是一体了。人能得到天道，就算和天接茬了，知进知退，没挂没碍，才能无入而不自得，与天地同体。人本来和天地是一体，有不明白的事，只要向天去求，没有得不到的；有不如意的事，或是含冤莫深，只要向天说出， 也自然了却了。第五节，破迷。人迷在什么上，受什么害，所以富的死在富上，贵的死在贵上，多情的死在情上，能脱出来才算有道，脱不出来就是迷人。人说湖黄白柳会迷人，我说世上是个万迷阵，没有一样不迷人。上等人迷在礼上，迷在文字或宗教上，中等人迷在名利儿女上，下等人迷在酒色上，一辈子也打不开阵，最下等人迷在鬼神吃穿上，死了拉倒，实在可怜。必须四大界分清才能不迷。世人都被鬼迷住了，暴屈的是屈死鬼作宠，生气的是凶鬼作宠，上火的是急鬼作宠，怨人的是冤鬼作宠，定不住性的是无常鬼作宠。此外，好酒的是被酒鬼迷住了，好烟的是被烟鬼迷住了，好色的是被色鬼迷住了。凡是有秉性嗜好的，都是被鬼捉弄着了，没有鬼捉弄神的。世人学道也被道迷，听说谁有神通就去恭敬谁，给他磕头，听说哪位神仙有灵就供奉上，给他烧香，听说哪位神明好就给他修庙，以为是无量功德。这和小人谄媚有什么不同？那叫迷惑。还有贪心用事的，为了求福离道就更远了。我才说他修庙我修神，他修房子我修人。人有迷于财色，有迷于烟酒，有迷于儿女的，没有儿女盼儿女，过房儿子抱养女儿，又为儿女争贪，忘了孝道，世界才坏的。周围的人迷我，恭敬我，抬举我，说我有道，其实我没有迷人，人偏来迷我。世人都说念经是修好，只念不修哪能好？吃素的人，人称他为善人，其实吃素只是断了循环，你不吃他，他不吃你。烧化纸钱说是解冤，人的冤还不能解，怎能解鬼的冤呢？那年我在锦州，邱老伯念了一早晨咒，我问他念什么，他说念解冤咒能够解冤。我说若能不怨人，就可以解无量的冤。耍脾气的人都有仗势，贵人耍脾气仗着势，富人耍脾气仗着钱，穷人耍脾气仗着穷，小孩子耍脾气仗着小，立业人耍脾气仗着立业钱，都是迷人。看起来发大财当大官也不是好事，被名利所累，为名利所迷，不如没有倒轻快。人能在名利之中，超出名利之外才算出数，才是真人。世人有迷信八门的，每逢要出门或做事都要看八门。迷信八字的常请瞎先生批八字，依我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极好的八门，人要由这些门走，那八字也没个不好，成圣成贤都用不了。不过也要看自己应该从哪个门进就走哪个门进。我是由中字门进来的，从小给人放牛，长大给人扛活，后来在家种田，入宣讲堂劝善，办女义学和道德会，我敢说没有一件不是忠诚去做的。有了一个忠字，其他的七德就不缺了，我的八门和八字还会不好吗？世人又何必迷信呢？第六节，不怨人。我常研究，怨人是苦海，越怨人心里越难过，以致不是生病就是招祸。不是苦海是什么？管人是地狱，管一分别人恨一分，管十分别人恨十分。不是地狱是什么？必须反过来，能领人的才能了人间债，进了做人的道，能度人的就是神，能成人的应当是佛。君子求己，小人求人，君子无德怨自修，小人有过怨他人。嘴里不怨心里怨，越怨心里越难过，怨气有毒，存在心里不但难受还会生病，等于自己服毒药。人若能反省，找着自己的不是，自然不往外怨。你能不怨不能的，你会不怨不会的，明白对面人的道就不怨人了。现今的人都因为别人看不起自己就不乐，其实我这个人好就是好，歹就是歹，管别人看得起看不起呢？只是一个不怨人就可以成佛。现在精明人都好算账，算起来不是后悔就是暴屈，哪能不病呢？读书人属金，金主开辟，世子读书， 古今中外无不研究，是最明理的人，绝不许怨人。别人不明理，是读书人没把他教化明白，怎敢怨人呢？当官的人属火，火主明理，明理不怨人。百姓不好，怨自己没治化好，怎能怨人呢？善人不怨人，怨人是恶人。贤人不生气，生气是愚人。富人不占便宜，占便宜是贫人。贵人不耍脾气，耍脾气是贱人。不怨人三个字妙到极点了。第七节，不生气不上火。我常研究，火逆的多吐血，气逆的多吐食。要能行道明道，气火就都消了。上火是龙吟，生气是虎啸。人能降服住气火才能成道。有人惹你，你别生气，若是生气，气往下行变成寒。有事逼你，你别着急，若是着急，火往上行变为热。寒热都会伤人。修行人遇好是不喜，遇坏是不愁，气火自然不生，就是降龙伏虎。能降服住他就为我用，降服不住他就是妖孽了。气火是两个无常鬼，能把他们降服住，火变为金童，气变为玉女，我自己就成佛了。被人惹得生气，气变为寒，被事逼得着急，即便是火不能自主的就不能自了。秉性一动就是火，私心一动就气。古人说降龙伏虎，就是把气火制住。真能制住，身界还有不成的吗？秉性用事，鬼来当家。因为生气上火一定害病，害病就是被鬼打倒了。正念一生神就来，邪念一起鬼就到。可惜人都不肯当神，甘愿做鬼。生气说话是鬼说话，上火说话是妖说话。若能时时醒察，常常涵养，就能降妖除鬼。修行人常说一尘不染，我以为一切不着住才是一尘不染。若是遇着不如意的事就动了性，不顺手的事就动了心，正是染成了。气属阴，火属阳，谁使你不乐呢？就是他们两个，智是能化他们的。火是由心里生的，人心一动就生火，一着急火往上升，一动念火向外散。若能定住心，火自然下降。不守本分的人额外的贪求，火就妄动。若能把心放下，不替人着急，就不起火，该有多么轻快。动性是火，心里生气才是气。人心一死，道心自生；人心一动，道心自灭。争贪的念头就生出来了，因争生气，因贪上火，气火攻心，整天烦恼，就是富贵也没乐趣。所以古人治心如同治病，我说把心掐死该多么省事儿。若是把人比作一颗白菜，生气是受了风灾，暴屈就是生屈了，动性就是被雹子打了。第八节，找好处认不是。修好的人多，得好的人少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心里存的都是别人的不好，又怎能得好呢？找人的好处是聚灵，看人的毛病是收脏，聚灵是收阳光，心里温暖，能够养心。收脏是存阴气，心里阴沉就会伤身。人人都有好处，就是恶人也有好处。正面找不着，从反面上找。土匪还有个义字，若是出卖朋友，义字一倒一定落网。所以我说找好处是暖心丸，到处有缘永无苦恼。心里常存别人的好处是存阳，常存别人的坏处是存阴，不可不分别清楚。愚人好自用，自以为是，不找人好处，所以多怨，多怨就多苦。贤人能救下，只怕自己有不是，好取人长处，所以多义，多义就多财。找好处能升起发力，能接万元，是破罪障的根。能存一分好处就多一分阳光，聚得众人的阳光就是聚万灵。找好处是真金，要想找好处就得以智为根，在没有丝毫的好处里找出真好处来，在忍无可忍时还能够忍得住，就是大义参天。能在恶人身上找着好处，怨恨自解，因果自消解。我的老婶和我过不去，天天骂我，我想就是恶人也有好处，不然难活在世上。我昼夜的寻思，终于找着他的好处了。我对他说，姓氏福星， 心是禄星，身是寿星，您老的心眼好，遇事热心，身子诚，对人也有功，就是性子不让人，才没享着福。说的他心服口服，要找人的好处可别争理，争理离道就远了。我有位二大妈，性子又刁又烈，好喝酒，酒后必骂人。我心里想，她那么刁可没有病，你这么善良却有病，是什么道理呢？她一定也有好处，是我没找到。我便立志，若是找不着她的好处，我就饿死。一连饿了三天，躺在炕上寻思，第四天果然找到了她的好处，是不记仇。哪怕她正骂着某人，若是有人说你还骂她呢，她病得不得了了，快给她治病去吧，哪怕三更半夜她也必去，这真是她的大好处，所以她没病。我对她一说，她不但不再骂我，并且特别喜欢我，说我是个有良心的人。由这我才知道，找好处真是行道的根本。任不是生智慧水，水能调五味，和五色，随方救援。人的性子要能练得像水一样，就成道了。所以古人说，上善若水。人和天地是一体，天下的事都是自己分内的事。世界美好，咱们哪能没有不是？不是到处都有，低头也是，抬头也是，睁眼也是，闭眼也是。看妻子不好是低头不是，看老人不对是抬头不是，看别人不对是睁眼不是，心里寻思别人不对是闭眼不是。依我说，有不明白的道，不会做的事，都是不是。人要能找着本分，才知道不是。人把天理丢了，道理迷了，情理亏了，才不知道认不是。真知性的人准能认不是，就是一草一木也要知道他的性，要是误用了他，也是亏负他。要真知性，不必去求，自然归附你。明白人以天性为主，以道心为用，依物不知，对不起依物，依人不知，对不起依人，能这样想才算明白人。要能把不是认真了，自然神清气爽，心平气和。找好处便是轻轻上浮者为天，认不是便是重浊下降者为地。认不是生智慧水，找好处生响亮金，找好处开了天堂路，认不是闭上地狱门。认不是胜服清凉散，找好处胜用暖心丸。第九节，五行性。我所讲的五行是以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个字代表来说的，和佛家的五戒、道家的五缘、儒家的五常是一样的。我所说的五行和佛家的五戒是一样的，生怒气木便是杀，好穿衣服求好看火便是淫，买东西少给一文钱金也是道，好吃好东西水便是酒，说半句谎话土也是妄。木性人招难，火性人受苦，土性人受累，金性人受贫，水性人受气，像聚宝盆似的，里面有什么就聚什么。太上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一点也不错。所以我说，好事歹事都是性子招的，人的苦都在性子中呢。不服人是阴木，好争理是阴火，好怨人是阴土，好分辨是阴金，好烦人是阴水。天赋的性叫天性，天性是不偏不倚的。人赋的性叫秉性，秉性是有薄有厚的。后天的性叫习性，习性是有善有恶的。天性不清不能明，秉性不化不能灵，恶习不除不能立。秉性中偏于木的说话撞人，偏于火的说话撩人，偏于土的说话压人，偏于金的说话刮人，偏于水的说话淹人。人能化出秉性，自然天性用事了。常人的性子都有所偏，偏于火的争理，偏于土的欺人，偏于金的伤人，偏于水的淹人，偏于木的不服人。要能化除这一偏之性，自然得道。知止而后有定是阳木，定而后能静是阳火，静而后能安是阳土，安而后能虑是阳金，虑而后能得是阳水。大学头一章把做人的道说透了，中庸的头一章把天道说透了。真水是佛的根，真木性人有主意，能忍辱，能理万物。真火是神的根，火主明理，知识达物，能化万物，不为万物所拘。真土是道的根， 信因果，能容能化，能生万物。别人坏是别人的因果，你不要怨他，也不要替他着急。真金是仙的根，能找人好处，找好处生响亮金，和人聚万缘，有义气，有果断力，遇事迎刃而解，能创万物。真水是圣的根，能认不是，认不是生智慧水，性柔和，能养万物。人如果得不着真五行，固执秉性用事，就死在五行里了。达天时是阳火，信因果是阳土，找好处是阳金，认不是是阳水，能受气是真阳木，这是真五行。现今的天时，人人性里都有火，火性人主贪，好争理，所以才争贪不已，战乱不息。不争不贪是真阳火，真阳火才能达天时。第十节讲病，种瓜的老叟看瓜的好坏，不必用手弹，也不必用鼻子闻，只凭眼力看就知道。看人也是一样，有个老太太，自从过门就挨男人骂，一直到老。她问我，她为什么挨骂呢？我说，只看你那副阴沉沉的脸就该挨骂。你以后纺线或是做针线活计时，常用小镜子自己照照，看有没有笑容，若是有了笑容就不挨骂了。她照我说的去做了，她的男人不但不再骂她，反而对她非常好了。有个乔老太太有病，请我去讲病，我叫她找做老太太的道，能找着就好了。她就每天呼唤说，真老太太呢，几天后多年的病一下就好了。有位向老太太雇了个男童，她天天看她不对，日久向老太太病了，请我去讲病。我说，这孩子是个孝子，十四五岁就能赚钱奉养父母，你不但不爱他，反而烦他。你儿子二十多岁，不好好念书，不好好做事，每天花你许多钱，你还是爱他，你的心也太偏了。男童在外屋听我这么说，进来给我磕头，然后又出外屋听着。向老太太沉思了一会儿说，他真是个孝子。小童又进来给他磕头，向老太太的病立时就好了。有个妇人患痨病，请我去讲病。我到他家，见他知识儿女都不听话，我就知道他男人是三纲不正。我把他儿女不听话的原因一说，正中他的病根，病人就说起他丈夫的不对来。我听了很久才告辞，走到外边告诉他男人，你回去对病人说，王先生说你说的太对了，千万不能说他不对，他一定还往下说，说完病就好了。几天后我又到他家说，你把别人的过错都说完了，你自己还有过呢？他就说起自己的过错，说完病真的就好了。有位连张氏结婚一个月后，男人远走他乡，连张氏就在娘家久住，不回婆家去了。他的弟弟病了，请我去讲病。我问明白他家的情形，说你弟弟的病是从你身上起的，可是病根还在你妈身上，你是媳妇本分，虽然男人不在家，也应该时常回家探望婆母，能这样做你弟弟的病就好了。我听算命的说，阴降阳伤，阳降阴伤，阴阳俱降，男女齐伤，你是张家的长女，永不回婆家，这叫阴降，长男又哪能不伤呢？再说你婆母领着几个女孩子在家度日，心里能不难过吗？媳妇应该和婆母同患难才算合理，你回家侍奉婆母，你父母时常探望，表示亲戚的感情才合理。说到这里，他们母女痛哭起来，我见他们受感动了，又向他妈说，你知道你儿子的病因吗？答说不知道。我说，你从前一定说过给你女儿另找人家的话吧？他说说过。我说，那就是你儿子得病的日子，你若能改悔，不但你儿子的病能好，你女婿不出百天也能回来。说到这里，母女同到灶神前焚香悔过，不到一个月，他女婿果然回来，儿子的病也好了。这件事因我对于阴阳消长动静变化都清楚，所以才敢说，所以才应验。我内地的妻子有病很重，别人都说很危险，我知道她是不满意她婆母和丈夫才有的病。我去劝她说，婆母和丈夫都是你的天，你不满意他们就是伤了天，你要知道婆母好管闲事，是盼望你们好，怎可厌烦呢？说到这里她点点头， 我知道他的义回来了，可是知道他还不能好。我劝我那弟说，他的义回来了，心还没回来，他的心在谭喇嘛身上，你把他接来，不吃药也能好。他照我说的去办了，果然好了。可见了去心念正是治病的妙药呢。我有个族弟，没有几个钱，娶了个女人，他心里很乐。弟父本来有眼病，自从过门因为顺心，眼病也好了。我的儿媳本来没有眼病，后来反倒双目失明，这个分别就在知足不知足上。心里寻思别人不对是心病，性里常发脾气是性里病，心病必引起性里病，性里病必引起身病，能反过来病就好了。据我讲病的经验，在家得的病非出外不能好，在外得的病非回家好不了，因为病在心里，心是不了，病是不能好的。有病是苦的，你若是故意的乐，时间久了真乐就能生出来，阴气像一股淹死的飞了出去，百病全消。俗话说神出鬼没，乐就是神，阴气就是鬼，神出鬼自然就逃跑了。有病死的人都是有罪的，到了新天世界，人都是乐呵呵的死，所以用不着哭。第十一节讲道，道不远人，我天天讲道，也是天天讲人，若不讲人，哪里有道？学道不专，听的次数多了，反而觉得没意思，没把做人当做一回事，不找自己的不是，专看别人的不对，把自己忘了。从小当孙子当儿子，自己有了儿子当爹，有了孙子当爷爷，一辈子连一个人也没会当，连一条路也没会行，闹个空来白走。人是由这里丢的，世界也是从这里坏的。我看世人也太招笑，不是管妻子，就是管儿子，甚至兄弟姊妹亲戚朋友，只要沾点边的就都要管，可就是不知道管自己。像眼睛是自己的，因为压不住火气，肿得像个大红桃，疼得叫妈，这时候连自己都管不了了，没法叫自己的眼睛不痛。你看世人该有多么愚。伦常中人，互爱互敬，各尽其道，全是属于自动的。简单的说，道是尽的，不是要的。父母尽慈，子女尽孝，兄弟姊妹尽悌，全是属于自动的，才叫尽道。若是互相要道，那就错了，自动尽道才是善，若是互相要道，就变成恶了。现今家庭所以不和，就因为要道的人多，尽道的人少，好像讨债的人多，还债的人少一样，哪能不争吵？现今的人好往下打，老人昼夜奔忙，儿子游手好闲，认什么也不会，岂不成了旷夫？女孩在家依赖父母，争贪不足，日生怨心，出嫁时又要彩礼，又要嫁妆，总感不满，又怨父母，又怨丈夫，又怨公婆，满腔怨气，岂不是成了怨女？要换为大同世界，国无旷夫，归无怨女，女不赖男，男不管女，男女自立，真正平等，从此打倒男主外女主内的旧习，才叫大同。世人真没良心，从小靠他妈妈吃，大一点靠他爹养活，稍有能力抛爹弃娘去养活妻子，若是富贵人家当儿女的更依赖父母生活，缺吃要吃的，缺穿要穿的，以为是应该的，必到把家产用光或分光才各自东西，像一群小蜘蛛必把大蜘蛛吃光才肯散去。从前的家庭是相互依赖的，男依赖女，女依赖男，父依赖子，子依赖父，到依赖的不耐烦了，便互相嫌怨，甚至互相争吵残害，要不改造家庭，哪能有幸福呢？道在对面，在自己身上是本，本立道自然就生出来了。像兄长只问自己宽不宽，不管弟弟敬不敬，当丈夫的只问自己义不义，不管女人顺不顺，这才是立本，本立道自然就生出来了。今人宁可牺牲性命，也要管教别人，该有多么愚呀。人有心灵，必有所思，可是思要不出其位，像当爹的人就要思当爹的道，当儿子的就要思当儿子的道，还有不成为父慈子孝的家庭吗？我常说近人要远点，远人要近一点，因为近人近了好欺人，又是你的命，好歹都要认命，只能凭德性感化， 对于近人，好也不许说，歹也不许说，还不许心思，只许劝，不许管，劝也有数，劝妻一次，劝儿女三次，劝弟兄四次，朋友五次，劝父母没数次。近人近了是心，远人近了是意，神是一切都近，近而远之，佛是一切都远，远而近之。像世人对我，不都成了近人了吗？知止就是实数，世间不论做什么，若不知止必定糟糕。肉好吃，吃多了伤人，烟酒好用，多酒醉人，能办事的办多了累人，被事绊住撒不开手，被人黏住放不下心，被屋累住脱不开身，全是迷人。人不是为一两个人活着，当官也有数，发财也有数，过家也有数，孝亲也有数，能给父母立业就算孝到头了。我说不知止的人全是不识数。道德经上说知止不殆，可是常人都不肯在世上去止，所以得不着道，都以为止住就坏了，岂不知若真止住绝无坏的理。不知止像走马观花似的，看不真切，必须止住才能看得清楚。儿女不好是你的心不好，女人不好是你的命不好，父母兄弟不好都是你的命。现在的人自己没好，先盼别人好，怕别人不好，看见别人不好就发愁，就苦恼，甚至生气打骂，真是太不认命了。我是个庄稼人，常看见高粱地里长的高粱，高得太高，低得太低，就绝对不能多收，一定长得齐了才能多收。一个家庭也是这样，有能力的就高，没能力的就低，若是高的自高，低的自低，家就一定不齐，必须高的能下就低的，家才能齐。男子在家过日子，要知道老人方面是天命，兄弟方面是宿命，妻子方面是阴命，今人只顾阴命不顾天命，所以世道才坏了。命者名也，名正命就正了，命正性自然就化了。所以教人最重要的是教性教命，做父母师长的教导子弟要常提老人和先人的好处，不拿老人的好处去教就是背道。于今学校里只教知识，并且说老人是老腐败，种下这种因，子弟的知识能力越大越看不起老人，所以才养成不知孝悌不明礼让的风俗。人都怕日子过坏，不知道命坏了日子才会坏呢。第十二节慈道，爱人是害人，向着人就是欺负人，做父母的都是自己害他们的儿女，任情娇惯，溺爱不明，以致不务正业，家里多一个浪子，世上多一个游民，儿子越造业他越去为儿子贪，简直是推儿子下地狱，还说是儿子不成才，怕他将来受罪，就是不义之财也去贪求。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？自己造孽儿孙受罪，真是自作自受。老人怕子女受罪，多置房产地业，预备够下辈人生活的，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，正是欺负子孙。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，无力吃饭，所以大事准备，对外人刻薄谦吝，专为子孙积蓄。子孙们什么经验也没有，只能吃喝玩乐，到后来真落到没有饭吃不能生活了，这样的老人可笑不可笑？这样的儿孙可怜不可怜呢？佛国里的人见面就有缘，天堂里的人见面就乐，苦海里的人见面就烦，地狱里的人见面就仇视。凡是对面来的，不论渊源都是因果，不可不认识。要知道冤是个人惹的，缘是自己结的，父聚财子散财是对面因果，若再聚财等于推儿子下地狱。受其受苦的人受一分了一分，要是一死了之正是没了。怨是结冤的，恼是中毒的，一般人遇着儿女不好就生怨气，岂不知儿女不好是你的命不好，叫你修命呢，你不修命反而怨恨子女，正是不要命了。儿女犯错，父母要宽容，要领导，要责己，要正己，时间久了自会悔改，这叫义气。不然你怨他他恨你，日久成仇。况且子女是祖先的遗德，你要怨他正是欺祖。子女肯尽孝的是由德上来的，能败家的是由孽上来的，要知子女的成败， 且看自己的行为是德是孽就是了。世人常骂人缺德，听的人就生气，不知道自反。我认为遇着不成才不知耻的兄弟妻子，正是德行不足的缘故，应该努力做德来弥补，时间久了不变就换了。要是不用德行来弥补，怨恨打骂都是不中用的。从前有个女人抱着孩子来问我，你看我这孩子怎么样？我说真招笑，你自己和的面，自己拌的馅，包出的饺子来，不知道是什么面什么馅，倒来问我，这和种田是一理，自己下什么种，将来准打什么粮。我儿国华问我，你领着男男女女的经年讲道，说是做德，究竟德在哪里呢？我对他说，我当年扛活一年赚70吊钱，你现在每月赚100元，你比我强，这就是我的德。将来你的儿子若是比你强，就是你有德。他若是再问，他的儿子怎能比他强？我会告诉他，把赚的钱拿出60%行善，用40%过家，他的儿子准比你强。旧家庭的家长都会装鬼，一早起来不是说人就是吓人，甚至骂人打人，他气别人也气，气就是鬼。我会装神，见人不对我就一笑，笑就是神，神起就不伤人，当时也不说他，等过几天他乐的时候，或是他问我，或是我问他，把道理讲明白，他也就悔改了。就是小孩子不听话也说他听话，好哭的也说他不好哭，日子久了自然能改过来。人有人性，物有物性，能知人的性才能度人，能知物的性才会用物。离开物道享不着物的福，离开人道也享不着人的福。若是管人，人准不服，要会领人，夸他的好处，提他的阳光，他才乐意听从。对于物类也要温存他，不可以打骂，人和物是一理，这就是率性。可是人总好管人，虐待物，简直是推他下地狱，撵他下地狱。老人要知道儿女的好处，就是责备他他也乐意。所以说找好处开了天堂路，道是天道，人人都有，并没有离开人。因为人是天生的，什么时候求什么时候应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有，天并没有把人忘了。像当老人的，若是每天问老人怎么当，问过100天准能得着命。有不会的道，只要问真了，自有明白的一天。可是人做事若是不循天理，不孝老人，就是把天忘了，天也就不理他了。以智当人就是个真，若是老公公被儿媳妇骂了，便该立志说，你要能骂动我，算我当不起公公，能这样定主就是佛，是佛就有神来保护，以义为主就是个乐，乐就是神。我明道以后，妻回子傍，朋友绝交，因为他们和我隔界，并不怨他们。那年我在范家屯开会，我儿国华反对我，排斥我，在讲台上疾言厉色的把教鞭敲得粉碎，众人不平，要替我管教儿子，我说不可，他是怕我搬坏了，才大老远的来拦阻。我若不是他爹，他再也不会着那么大的急。我是智界人，不用说他打黑板，他就是打我，我也不动，准当得起爹。我若是动刑骂他打他，就是无道了。儿女是世上的，有了能力应给世上服务，要是因为父母把儿女累在家里，在子女方面是小孝，在父母方面就是不慈了。第13节，孝道，人人都有道，不必向外去求，先要克己，不要管人，管人是假的，管自己才是真的，自己不真，众人不佩服。人人都说敬天地，孝父母，我说想敬天要先清性，性不清不能孝父，要敬地先要敬心，心不敬不能孝母，心性不清净说是孝敬等于骂人，不会当人不算孝，不会做事不算孝，众人不佩服不算孝，把人当好，把事做好，令众人佩服了才算是孝。会当人的聚万灵，不会当人的散万灵，见一个人要格物一个人的道，见一物要格物一物的理，就叫聚万灵。能明白对面人的道才够上一个人字，不明白谁的道就对不起谁，不明白物的理就对不起物。当儿子的要是不明父道，就对不起父亲，当丈夫的不明妻道，就对不起女人，明白对面人的道才可以当人。 倒找一面就是克己，自己要认不是，不找别人的不对，不问父母慈不慈，但问自己孝没孝，不问兄弟义不义，但问自己替没替，不管别人好不好，但问自己成不成，至诚感动佛，义诚感动神，心诚感动人，身诚感动物。别人不满意你，是你无能；别人不赞成你，是你无用。你若是看不起人，是你无量。想尽孝，要从性、心、身三界入手。性不化，不能孝性；心不成，不能孝心；身不修，不能孝身。想要真尽孝，必须清三界。身界人只知道吃穿，就以为给父母吃穿是尽孝，这是孝身。心界人知道人的心意，就以顺心为尽孝，这叫孝心。身心两界的人好惦念人，又以惦念父母为孝，岂不知思亲而不思道，能增加父母的罪。你心不安，老人的心怎能安呢？意界人以乐为主，他就以使老人快乐为尽孝。智界人不拘形式，心存父母的智，使老人安心，不令老人操心，这是孝智，才是真孝。要能给老人立业，是送到了佛国，才算孝到头了。人用心惦念父母，等于杀他的父母。要能把人情隔断，用智尽孝，才算是佛国的孝子。心多叫不知好歹，心里惦念老人比骂老人打老人还厉害，做什么不悟什么，便是亏天，便是不孝。人常问我孝道怎么尽呢，我说尽孝要从漏处入手，有困难的地方就是父母忧心的地方，你要不管就不算尽孝。老人如有错的地方，儿女能补上才算尽孝。我妈在世时，因为怕家族欺负，儿女受累，不敢奉养老人。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不错处，立刻接回我爷爷奉养。不但不要养老弟，而且还有债累，我也一定要奉养，这正是补漏呢。身是物，心是儿女，意是父母，智是祖父母。欲知儿女好坏，看你的心正不正。人要是不乐，好发闷，就是意不成，父母准不好。所以我说，治世也不出本身。某人问我，我爹喜欢嫖赌，伤身耗财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他说，你只要用感化的方法，我有位族叔，从前也是这样，堂弟问我得怎么办，我告诉他，要常对人说他爹的好处，能吃亏，有德，等日久传到他爹耳里，再等他爹喜欢的时候，备些酒食给他爹吃，吃得高兴的时候，再对他爹说，外人都说你老不务正业，我是你老的儿子，我一定要立志行道，恢复你老的名誉。他照我说的去做了，族叔不但改邪归正，而且勤俭礼家，增加了许多田产。所以我说，对老人用感化是尽孝的无上妙法。当人不好是不知命，叫做丢命，事做不好是不知道，叫做丢道，都是不孝的人。想超度父母，得自己比老人强，超过父母所做的才算超拔。人若拿老人的钱购置饮食衣物奉养老人，看似尽孝，其实不能算孝。老人有财产，儿子还要赚钱使老人担心，也不算孝。我的意思是，老人若是有钱就用老人的钱，若是老人没钱，子女赚钱给老人立业，止住争贪，存住德，才是真尽孝。第十四节，妇女道：我守坟时知道世上最苦的是女子，我才立志办女义学，使女子长知识有能力，成立道德会，教女子学道，使女子明理，能自理生活，不累男人，这是提高女子地位，正是教女子出苦得乐。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话太不公平，女子不读书怎能明理，生些糊涂子女，世界才不太平。古时周有三母，才生出圣帝明王，有孟母才有孟子，为了改种流良，重立人根，非从女子教育入手不可。将来世界大同，女子也能为官，也能治国，凡是男子能做的事，女子也能做，不依赖男人，自然不受男人欺，才是真出苦得乐。古时不许女子读书，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话太不公平，女子不读书怎能明理，不明理怎能行道，我才立志办女义学，救天下的女子出苦得乐。先叫我妻去念书，后办女义学，当时官府不许可，常被解散， 他在此地解散，我到别的地方去办。后来国家也立女学了，我的志愿达成，又立道德会，使女子明道，劝世化人，这也是破天荒从来没有的事儿。我儿说我今其立义，岂不知我教女子正是翻世界。古时圣人专教男子，可说是先来开天，现在我教女子是后来辟地，从此否极泰来，女子都能明道，化出秉性，涵养天性，懂得诚意，存心不杂。女子存什么心，就生什么样的子女，分毫不会错。男子化性是天清，女子化性是地凝，天清地凝，生个小孩赛神童。我们人生在世，第一不要迷信，大家恭敬我，信仰我，说是我有道，这也是迷信的话。道是人人所固有的，守住本分行事就合道了。比如说女子要学孟母，孟母能自立，能教子，为万世女子师表，你们女界要能立志去学她，不也就是第二个孟母了吗？孟母的道不也就是你们的道了吗？女子多苦，因为不知足，好往上比，见人家有她也想要，不知道自己的命和别人不一样，风俗就因此坏的。男人为难她不管，首饰非戴不可，把人看清，把物看重了，认为男人为他劳役是应该的。对于男人，不是看着就是管着，轻者把男人霸去，重则把男人累死，抛弃公婆，领着男人出外另过生活，任性而为，怎能没罪？即使有儿女也难出柜。道在下边，不在高处，高处有险，低处才有道。人能以贵就贱，以高就低，才能出柜，托起愚人才是贤人。像刘静一老师原本是清修，他悟明白了妇女道，甘愿下嫁又愚又笨的李永成，伸手就得，毫不费力，往下一矮就出柜，往上一摊准不足，往小一缩就厚实，往大一摊就薄了。别人比你强，你就不出柜。他不嫌李永成傻，就是嫌人。世俗的人都是知进不知退，像打仗似的，入了阵不能破阵，怎能不受害呢？就像当媳妇的，未出嫁前不明白丈夫家的道，出嫁后又不知道全家人的好处，这正是知进不知退，所以都离了道了。离了道还想家道昌盛，子孙发达，那不是缘木求鱼吗？爱不重，不生娑婆世界，没罪，不投生女身，既生为人，就该行人道，人道尽，天道反，可惜人都不明白，只想享福，不知尽道，吃穿等死，与世无异，这是自暴，孤阴不生，自寻烦恼，这是自弃。人秉阴阳而生，道在阴阳之间，会了自然没苦，怕苦而不尽道，正是伪天，怎能成道呢？世间最苦的是寡妇，古时丈夫死了，女人以守节为贤，那也不合道，有应守的，有不该守的。若是公婆年老无人侍奉，儿女年幼无人抚养，或是性好清净，可以守节。如果公婆年壮又有叔伯，再没儿女，自己又年轻，可以不守。要是舍不得富贵，那叫守财，改嫁怕受苦的叫做守身。如果再整天苦恼疾病缠身，就是守苦了，必须行道才算守节。男人中途丢下父母死去，也是有亏孝道，守寡的人要能替夫尽孝才算合道，所以守寡的人责任更重，怎么可以自视欺人呢？又怎可灰心推志呢？第十五节，姑娘道，媳妇道，老太太道。姑娘性如棉，志为根，心存众人好处，身有补助力，以提满家为己任，做一家的贵星。媳妇性如水，意为根，身子要勤，心感一家恩，以托满家为己任，做一家的喜星。老太太性如灰，志为根，身子要稳，心存众人的道，以兜满家为己任，做一家的福星。这是妇女的真道，不要轻视这几句话俗气，谁能够悟透，谁有福享，千万别当口头禅，会念就算了，必须实行出来才算得道。志为根是不贪，性如棉是不争，用棉花纺线，棉长不断，姑娘的意也要像那样长。当姑娘的对于家庭身有补助力是消阴命，是和佛国接气，心存众人好处是结缘的，是成神的途径。性如棉，意气发动是成神的根，志为根是成佛的根。 姑娘是世界的源头，源头不浊，水流自然清洁。当姑娘的要是好退缩，不肯讲姑娘道，就像有灯无光一样。媳妇性如水，性子要像水般的温柔，水弯弯曲曲流去，说不定流几千里终归大海。媳妇的意也要那么长，把全家人都拖起来，就像水漂浮东西一样。会当媳妇准生贵子，你看那水能养育万物，又不与万物相争，处在最低的地方，随方就圆，合五色，调五味，原质总是不变。当媳妇的要能性如水，怎能不合道呢？随贫随富，可高可低，总不变他的本性。人能这样就算得道，也就是媳妇佛。做媳妇的身界要实行，心存全家的好处，性如水要长乐，就是挨屈打屈骂，也必说是为我好。若是心里没有我，哪能管我呢？若是遇着眼睛有毛病的丈夫，就想比瞎子强多了，能这样想便能知足常乐，这是妇女的真道。道为什么丢了呢？就因为什么人不讲什么道了。锦州赵伯欣年轻时就在女御学教书，后来嫁给王家，翁父是双眼瞎，脾气暴躁，婆母是出名的刁妇，又抽大烟，丈夫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流落失踪。她的婆母对她百般虐待，夜晚叫她拿茶倒水侍候到半夜，白天还得教书养活全家，日常不得医保。这样过了20多年，终于把公婆感化过来，不但不再讨厌她，反而喜欢她了。公婆去世，她依礼殡葬，众人都佩服她能行难行的道，受难受的苦，所以我说她是女状元。赵伯欣的道行得最真，教书养活公婆，生养死葬是尽了孝道，又教书养活儿子，是人间的慈母。再能立身行道，劝化世人，不为儿子做打算，就是神界的母亲了。人所以不能成道，只为儿女关打不破。秦芳海兰是个女丈夫，为养父母舍身为妾，为了守节毁容褪膜，为了学道带病入会，为了救世讲道论德，为了成道任劳任怨。人说她是菩萨化身，我说她是化身菩萨。要知道，道是在逆境中修的，德是由苦难里成的，打破难关即登彼岸。杜朱玉山又是顶顶又是顶底，她是善东又是老太太，她在家里是顶顶，当老太太要知道全家人的道，当善东是顶底，要能兜底，知道世人的道，要能把家里每个人的道和世人的道都明了，才能兜满家，兜满世界，尽了又是顶顶又是顶底的责任。一家好，一国才好，一国好，世界才好。要能得着一位古人的道，你就是位古人，能得着今人的道，就是活脱生。要能以智为根，便是到了佛国，真能性如灰，也就是佛。